弟兄姐妹们好，好，今天是父亲节，我想先代表教会向在座的父亲或者说是祖父甚至于曾祖父在这里的为你们父亲节好，愿你们在这个节日里边能够跟家人一起有愉快的一天。今天呢，我想是记得几段经文，就是来一起来思想一下，怎么样是一位神所喜悦的父亲。我选的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那么这个是从约瑟这样一个角色，我们来看约瑟呢，他在这个新约圣经里边记载的非常的少，就是在耶稣出生的这个一段时间里边有一点的记载。他是这个我们刚刚读了圣经，所以我们大概有一点的了解。如果说你是刚刚来到这里这个对圣经也不太了解的话，我稍微做一点点的介绍。这个约瑟他是应该说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这个法律上的父亲，但他并不是他血缘上的父亲，因为这个耶稣基督他是靠着圣灵在玛利亚身上怀孕之后然后生下来的。那么刚刚的经文里面也讲到了这个。那我们现在的今天我所要讲的经文主要是看一看说，在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一个短短的这段时间里边，这个约瑟所面临的一些挑战，面临约瑟最后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来思想一下他的身上有哪一些的好的 character 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我们应该要效法的。所以希望能够说我们今天做父亲的，我们能够学习一些。那我的这个这是今天的基本的，我看看能不能好。这个最近啊，我碰到过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有一次在一个团契，一个姐妹问我说，她说教会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专题性的讲座？我说你需要什么？她说是不是有这样的讲座能够帮助弟兄能够在家里成为家里的这个属灵的领袖，能够带领家里呢一家人能够来这个。在属灵上有成长，这是显然就是说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做一个父亲的角色有面临这样的需要，面临这样的挑战。另外上个礼拜我在参加一个团契的弟兄的一个聚会，那有一位弟兄就是说，他说他信了主，他现在这个就是说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他对他将来他不担心，即使说有病有什么他都觉得可以这个靠着主能够过去。他说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很担心他的女儿，他说他有个很可爱的女儿，他说如果我有些什么状况的话，将来我的女儿怎么办，所以他担心的是他的女儿。所以你看见说作为一个父亲在他自己的家里，他有责任，他有担心的事情。那我想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的一起的学习，我们能够对这两个问题或许能够有一点点的这个答案，希望是能够有一点答案，然后能够给我们有一点点的帮助。今天这个故事应该是说，他是说这个一开始说耶稣基督这个降生的事情记在下面，显然是说这个故事本身它的主角应该是耶稣基督，他讲的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所以说但是今天因为我是要再讲一个就是说一个父亲节的这样一个信息，所以我呢不会花很多的时间来仔细的讲耶稣基督，但是呢我当然这个经文当中会讲到耶稣基督，那我也会，但我的 focus 我的重点是在讲从他的 父亲和他的母亲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在耶稣基督出生的这段时间里边，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他说，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呢，记在下面。他的母亲，他说他这边讲，他说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这个约瑟，但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可以看到说，他的背景是这样：玛利亚，他许配给了这个约瑟。那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讲，当时的背景来讲，犹太的背景来讲，是说，如果说一个女子许配给了一个男士，他们呢之间的这种许配之后的这个关系，就是说已经在认可为夫妻的关系，但是他们呢不会生活在一起。这个女子呢仍然在她的父母这边生活，直到有一天这个男子要把她娶过来之后，他们才能在一起同居。那这里讲到的是说，这个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那就是说玛利亚已经是约瑟的妻子了，只是没住在一起。那没住在一起，那就是说是不可能怀孕的。如果说一个女子许配了给一个男士，如果她怀孕的话，在这个迎娶之前如果怀孕的话，那这个女子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犯了奸淫的。这是普通人的看法，就是这样子的。那今天所碰到的就是说，他说他还没有迎娶，但是呢，他已经玛利亚已经从圣灵里面怀了孕。玛利亚知道自己是从圣灵怀了孕，这个呢可以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里边，天使到玛利亚那里告诉她，圣灵要在她身上特别的做工，要让她怀孕。虽然玛利亚当时也是说，怎么可能呢？我还没有嫁出去呢。但是天使告诉他说，神要做的事就是能够这样做，也能够这样做成。玛利亚就接受。你要知道一个情况是这样：如果说你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住在一起，你怀孕的话，结果是什么？结果按照律法，你就会被拉到城外，会被石头砸死。这是玛利亚所面临的。同样的说，如果说两个人没有结婚，之间有了关系，怀了孕的话，这个男子也会同样的受到这样的惩罚。所以对于玛利亚，对于约瑟来讲，都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于这边来讲，可能对约瑟的挑战更大一些，因为约瑟他已经跟玛利亚之间有了这个许配的关系，但是他没有，他自己知道说他没有跟玛利亚之间有任何的这个身体上的接触，但是玛利亚现在怀孕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怎么知道的，也可能他已经能够看出来玛利亚怀孕了，也可能别人告诉他了。总而言之，他现在知道了，他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他要怎么做？他要面对这样一个情况。人可以把玛利亚拿到城外，用石头把他打死。如果说证明说约瑟跟这个事没关，那约瑟没有关系；如果证明这个事跟约瑟有关的话，约瑟也会受到这样的处罚。那现在这里说到一件事情，他说约瑟是一个义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所谓义人，并不是说这个人在神的眼里就没有任何的瑕疵了，就是完全的这个义了。但是这里主要是在讲，是说是一个人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愿意遵循神的律法。这是在这种定义下，那么约瑟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什么呢？他愿意按照神的律法去行事。那如果你要是这样去看这个问题的话，如果是这样的看的话，那约瑟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他就必须要把玛利亚交给别人去把他处死，因为这是律法规定的。义人嘛，他要按照律法来行事。但是约瑟这个义人 他是又非常什么呢，又有怜悯心的，他不想要这样来处理，他想要什么，他不愿意明明的来羞辱玛利亚，就是说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在众人面前张扬出来以后，然后众人把他拿到外面，拿到城外，把他这个用石头把他打死。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律法，是因为说神要求以色列民要过圣洁的生活，如果有罪出现的话要把它除去，所以有了这样的律法。约瑟在这个困难当中他怎么办，他一边他要遵循律法，他一边他又不希望要这个玛利亚受到羞辱，他是一个怜悯的人。那他想要的什么呢，是能够暗暗地把他休了。好在说在这个旧约有许多的律法，那这些律法特别是牵扯到这个一些这个民事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来具体的来处理的时候，那么他有一些的这个关于律法的解释的这些就是一些传统的或者说文字记载的这些解释律法的这些东西。那其中呢就有一个解释可以做的，也比较有怜悯的一个方法，怎么能够做呢，就是说呢，如果说你有两个证人，他们愿意出来作证说这个事情跟约瑟没关，然后呢他们愿意写一个像休书这样的，他们愿意签一个字的话，那就是有点像个离婚手续一样的话，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那玛利亚就不会受到这个被石头处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呢正是约瑟想要做的。所以看到说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约瑟是一个愿意遵守律法，是一个义人，但是他是一个蛮有怜悯心的这样一个义人。我在想我们，所以我在那个 notes 上也有，就是说约瑟他是一个愿意公义行事，但是他又愿意有恩慈怜悯来待人的。实际上我们在家中，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我们会看见我们的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不如意的地方，他们有甚至于严重的，他们有这个违背神教导的地方，有许多地方是会让你失望的。许多时候你可以有重重的惩罚他，或者圣经也给你这样的权柄让你有这些。我们的确是说我们做父亲的的确是要按照圣经去行，我们要像约瑟这样要有一个要愿意按照圣经去行的这样一个心，也要知道说圣经要求我们是怎样去行的。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一个仁慈怜悯的心，要看见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会犯错误，有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是在犯错误，也不理解为什么犯了错误，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要给他们有成长的空间，我们要能够帮助他们认识到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通过什么方法能够来帮助他们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这是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应该从约瑟在面对玛利亚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想要做的或许会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那在约瑟思想他想要做的这个过程这个当中呢，神他有亲自的自己的干预在这个当中，因为是神让玛利亚怀孕，神要把他的爱子借着玛利亚道成肉身赐到世上来，为要拯救世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神他自己有他的安排， 所以他做的什么呢？他说正是这个约瑟在思念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在梦中显现。那这个时代，耶稣还没有降生，耶稣还没有升天，在这个时候圣灵没有说常住在他的子民的当中。那这个时候神特别的跟他的子民来发生关系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特别的事情上面需要来指示他的子民应该怎么行的时候，他往往的是通过他的使者或者是天使，接着在梦中向他们把神的意思告诉他们。所以这也是这里所看见的。所以有主的使者向在梦见说什么，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不要不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他在这里第一件事情跟约瑟说的，说你是大卫的子孙。这个也是我们如果说熟悉这个圣经的话，特别我们去年我们对于这个马太福音我们有过一些的查考，就是教会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上来马太福音就讲到这个约瑟，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前面花了大概从第一章的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五节，花了这么蛮长的一个篇幅，讲到了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讲亚伯拉罕，讲到这个大卫，然后一直大卫又讲到这个被掳之前，然后又从被掳之后一直讲到耶稣基督，讲了42代人。总而言之，要说明说这个耶稣基督他在犹太历史上是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地位。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最后在这个第十五节的时候，他就在第十六节他就告诉说，约瑟和玛利亚就是这位耶稣基督的父母。他现在提醒这个告诉他，不是提醒他，现在告诉约瑟说，你是大卫的子孙，然后呢，你不要怕，你把他娶过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怀孕不是奸淫的原因，而是因为圣灵让他怀的孕，所以你不用怕，你把他娶过来。另外说，告诉他说你是大卫的子孙。一听到说是大卫的子孙的话，作为犹太人来讲，他就应该明白说大概神要告诉他什么事了。接下来就是神要告诉他的事，他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这个从罪里救出来。他说你是大卫的子孙，你把玛利亚娶来，然后让他生下孩子，然后你要给他起个名字，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呢？是一个，我们当然现在翻成是中文，那它是什么呢？是希腊文的一个对于这个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约书亚的这个的一个希腊文的翻译，然后我们现在取过来，然后我们翻成这个耶稣。那对于这一点来讲，它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个约书亚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拯救，它就是它的原来的希伯来文的意思。那他这里告诉约瑟的就是说，这个要生的这个孩子，他呢的名字应该叫做耶和华拯救。他告诉他的更重要的一点，他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因为我们知道说约书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在旧约里边他是继摩西之后一个这个犹太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他把犹太人从这个把他们带进了应许之地，然后按照希伯来书里边说让他们 得到了安息。摩西没有让他们得到安息，这个约书亚把他们带去之后得到安息，这个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但是在这里他讲的一个重要的是说，他没有现在没有去讲把他带到安息这一点，他更讲的更重要的是讲到的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边救出来。他把约书亚跟旧约的这个诗篇130篇的第八节连在一起，所以说在这里他告诉的是说，不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人来能够打一个胜仗，而是这个人来要把人从罪中解救出来，比打一个胜仗占一块地方得到国家的独立更为重要。因为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所盼望的是什么？盼望因为弥赛亚赶紧来，赶紧来帮他们干什么？帮他们从罗马人的统治下能够解放出来。这边天使所告诉的是说，是的，这位来了，他来的是要把百姓从罪里边能够解脱出来。所以他又接下来又说到一个，他说这件事情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先知说了什么呢？先知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是应验了一个先知所说的话。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是讲到说这里是这个联系到什么呢？联系到以赛亚书的第7章的第14节，他有同样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他这里这个引用的就是在这个实际上是在700年前，就是在写这个书的700年前的时候，以赛亚书里边就已经预言到说，以后会有一位童女所生的，他能够来什么呢？他能够来把我们解救出来。所以他就讲到了这个，他要告诉天使所要告诉这个约瑟的是说，你是大卫的后裔，你要把你的太太娶来，然后让他生子，生子生下来的这个是先知所已经预言的，生下来的是因为他要把人从罪里边解脱出来的，他的名字应该叫耶稣。世人会叫他什么呢？世人会叫他以马内利，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神要与人同在有一个很大的条件，人要有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是人是不圣洁的污秽的，我们没办法跟神同在。唯一能够跟神同在的有这个可能的，就是必须要把这个污秽能够挪去，能够遮盖，做这件事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降生了。你约瑟在这个时候你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你的太太娶来，让这个孩子生下。这个是当时使者，神记得使者在梦中把他要约瑟做的事情告诉他了。约瑟醒了，醒了以后他马上的就按照使者的吩咐把太太娶了过来，就是把这个玛利亚娶过来。这样的话玛利亚就有一个名正言顺的有一个环境能够让她继续的这个怀孕，然后直到她能够生产，她不再会面临一个被这个石头打死的这样一个境况。所以你看见说约瑟尽管他面临了前面讲过他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他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他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暗暗地把他休了，这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怜悯的方法，但是神要他做的是更进一步的， 要把她娶过来，要让孩子生下来。他的确的，他就起来以后，他就把玛利亚娶过来。然后呢，还有一件什么重要的，他没有跟他同房，等到他生了孩子，他知道说他是一个世上的人，尽管他是一个义人，但是玛利亚怀孕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一个童女，她是圣灵怀孕，要生下一个耶稣来救世人的，所以他必须要做的事情是说，他把她娶过来，但他不能跟她同房。这个是一件，所以他对他自己的责任，对他自己需要所做的，有节制的做一个丈夫，他都在做。然后等到孩子生出来之后，他的确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叫做耶稣。所以我们看见约瑟第二方面，他有一个顺服神的旨意，另外一个能够尽自己的责任来做一个丈夫，然后尽自己的责任来养育儿女，这是他身上第二个方面。我们做父亲的，我们特别的需要来学习的。现今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社会。听说在1930年代，上个世纪，1930年代，大概是10%、20%左右的家庭是没有父亲在家中的。然后到了上世纪的60年代的时候，大概这个比例上升到30%、38%这样。然后到了上世纪末的时候，是50%，就是说，在美国每两个家庭里面就一个家庭是没有父亲的。所以你们可以看见说，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一个状况。许多男子是不负责任的，跟约瑟相比的话，他们实在不配做一个父亲。但是神同样会怜悯，神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拯救我们。如果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能够看见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的话，我们应该更多的在神的面前能够有委身。刚刚讲到说，一个姐妹说教会有没有某一种讲座能够帮助弟兄，能够让他们在家里做属灵领袖的。我想大概第一步要做的是，弟兄们，我们在家中要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做我们做父亲应该要做的事情。当然不光是说我们在外面要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能够向给家里提供物质生活所需要的，我们应该要能够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上面，要能够多多的来认识。我们自己会有软弱，我们自己会有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就好像约瑟开始他不明白玛利亚为什么会没跟他结婚啊，没有跟他在一起就怀孕了，所以他想要做的是尽量找一个什么方法能够怜悯的让玛利亚能够过去。但是神借着使者告诉他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家中我们会碰到不同的挑战，我也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样的挑战，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但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话语，能够在教会的当中能够记着圣经的学习，能够记着在一起的团契生活，能够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在哪些地方我们是需要靠着神来帮助我们，来能够 真正的在家里能够负起一个不光是这个养育物质上的养育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更多的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上面能够带领我们的家庭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想关于说这个他如何就是关于这个约瑟如何的尽职这个为父这一方面，圣经记载的很少，因为关于耶稣基督从这个他出生一直到他30岁左右出来这个开始这个在这个四处传扬神天国的福音，这段时间他里边记载的非常的少，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很多。但是我想我们所能知道的是说，约瑟自己他并不是一个富有的人，他就是一个木匠，他可能把他这个木匠的这个手艺传给了耶稣。然后耶稣在约瑟过世之后，耶稣好像活得并不很久，过世之后他能够有这一份的技能，他能够在这个自己还有照顾他的母亲，他能够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约瑟是在这各个方面他是做了他应该做父亲所要做的。那我们下面能够看见说在属灵的方面约瑟是做了些什么在这个家庭里面。这段圣经呢是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这个是刚刚讲的是前面的是讲耶稣这个就是说约瑟和玛利亚在他们这个许配之后耶稣诞生之前所说的一些事情。这边开始是在讲耶稣降生之后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然后呢并给他起名叫这个耶稣。犹太在新约我想我们也是查过这个去年也是查过这个去年还是前年我们也查过这个就是说圣经的信心人物的时候，我们也查过关于这个亚伯拉罕，对不对？在这个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立过约，其中有一个象征的这个立约的是每一个犹太的男子在这个约中的都要行一个割礼，象征着说这一个孩子是属于神的，是在这个约中的。那么在这个约中的就会受到神的保守神的祝福，在这个约中的也要遵守神的诫命。所以这个是这个行割礼的意义在这个地方。那他们呢就耶稣降生之后他的父母就给他行了割礼。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上个礼拜这个黄牧师把三位一体的真神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讲解，当然是不容易这个理解，但是我们知道说你要记住的是说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在他才还幼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按照律法所需要所做的一切他们都要去做。这也是圣经里边也讲到说耶稣尽了诸般的义，他在律法之下出生，他在律法之下行了所有律法所要求的，这样也就让他能够把律法之下的人能够赎出来。 所以第一件事情他的父母所做的就是给他行了个割礼，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是属于耶和华的，他是在耶和华的约下的，这个孩子会按照耶和华的诫命去行事的，他会受到耶和华给他的祝福的，是他的父母所做的。然后我们看到说第二十二节讲到说，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把他献于主。这是他的父母做的第二件事情，这是约瑟和玛利亚做的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当洁净的日子满了洁净的日子的时候，那这个我的下面的说明可能会跟就是跟刚刚齐牧师讲的有一点点的出入，但是我想这个主要是我们看那个精神在什么地方。对于犹太人来讲，孩子生下来的话，这个母亲是就认为是母亲是一个不洁净的，就因为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血啊有什么东西，所以呢是不洁净的，那需要有一段的时间，等他这个洁净过了，那么这段时间里边所谓也就是说洁净的日子满了，那大概呢是40天的时间，是然后呢到了这个40天的时间呢，他们就应该去圣殿做一件事情，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要有一个洁净礼，他们要去那边做，就是说求神要能够洁净他们，他们要献上祭来让神来洁净他们。那作为第一首生的孩子，他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对于首生的孩子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孩子男孩子要献给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在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在埃及有400年为奴，神呼召了摩西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但是埃及的法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掌权的不让他们离开，种种的阻挠，最后神行了一个神迹，就什么呢，就是说把所有的埃及的首生的孩子牲畜全部杀掉，唯一的唯有什么呢，犹太人的孩子他不杀，他怎么样，你就在门上涂一个用血在你门框上涂一下，他那个击杀就会跳过。那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孩子他能跳过是因为神的恩典，那么神要求他们要把他们首生的要献给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说为什么要去把耶稣要献给主，这就是为什么要做的，这也是满足律法的要求。那他这里说他把献给主的话，他是献给神以后，然后呢你可以把它赎回来，用大概是应该没错，大概35克拉的这个银子把它可以把它赎回来。我们在这边要看见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在40天的时候，他的生命40天的时候，他的父母把他献给神，要为神所用，虽然他没有当时没有整个的彻底的永远的这样献，而是说一个表征性的献了，然后他又回来，但是33年之后耶稣基督真的是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是为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看见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存一个感恩的心在神的面前来思想的是说，我们有什么能够让耶稣为我们去死。他这里也引用到了，就是这个他这里也讲到23节就讲到了，在律法书上凡投生的孩子都必须这个一称这个圣归主，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已经讲到的。 那他还要做一件事情，刚刚讲到说要做那个洁净的礼，那洁净的礼的话他也要献祭的。他这你们这边看见说他献了什么祭呢？他献的是一对斑鸠和一对这个就一只斑鸠和一只这个雏鸽。我想给一点点的背景也帮助我们了解约瑟、玛利亚还有耶稣基督他的环境是怎么样。通常的话律法要求是说你要有一只一岁的羔羊献上，然后呢再加一只斑鸠。但是如果说你贫穷，你买不起羔羊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来替代，因为斑鸠和雏鸽是比较便宜的，相当便宜的。所以你可以看见说玛利亚和约瑟他们的家庭是一个并不是有钱的人，他们是在一个贫困的状况。耶稣基督是降生在一个非常 humble 的这样一个家庭里边，尽管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来到这世上要把人从罪中能够救出来，但是他是一个谦卑的来到这世上。就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尽管他们贫困，他的父母没有忘记说他们应该要做的职责是什么，他们要按照律法所说的去做。今天我们可能不再需要说为孩子行割礼，因为我们今天所注重的是这割礼是在我们心里的割礼，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心里边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不再需要说一定要去行割礼。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祭我们可能也不需要再去做，因为耶稣基督将他自己当作祭物完全的献上，这是一次献上永远都有功效的。所以我们是在耶稣基督这个祭的里边我们得到了保守，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另外一个他说约瑟和玛利亚照着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事之后，他们就回到了加利利，这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乡，就是拿撒勒。这是他们这个大概这个地方大概离拿撒勒离耶路撒冷离圣殿大概是直线距离大概105公里，但是他们不会，因为他们之间如果要从拿撒勒去这个耶路撒冷的话是不会走直线的，因为直线的话要通过一个什么地方，撒玛利亚。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是不会从那边经过的，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愿意走那条路，他愿意的是万人都得救。我们看到说他们行完了一切律法之后，完成了一切之后他们就回去了。所以还是刚刚讲到的，对于玛利亚对于约瑟来讲重要的是他们是义人，他们愿意按照神所要求的在他们自己的孩子身上每一件都要去做到，尽管他们已经隐隐约约的知道这个孩子是非同寻常的孩子，但是他们仍然的说要把这孩子放在神的约之中，要把这孩子献上。他们做完了这一切以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他们就开始养育他们的孩子。尽管我们刚刚说过我们知道的非常的少他们是如何养育的，但是我们从一些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见的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见说每年到逾越节他的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你可以看见说什么，他们每一年都会到圣殿去过逾越节，去纪念上帝 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这件事情。然后可以看见说，今天的经文只能到这边，因为还有，如果你看后面的经文呢，你可以看见说，耶稣到十二岁的时候，他跟他的父母一起去圣殿的时候，他已经能够明白说那些文士们在讨论圣经的这些事情。可以，你可以推论的是说，这样一个完全的人的这样一个耶稣，他在小的时候，他一定是他的父母带他去犹太的教堂，然后他一定是有过对于旧约圣经的学习，所以他的父母一定是用一个敬虔的心来抚养这个孩子。他们的敬虔反映在什么？反映在他们刚才讲过，他们要把所有的神所要求的他们都去做到。另外，他们每一年，尽管他们生活不是那么的富裕，但是他们每一年还是要去耶路撒冷，去那边去过逾越节，到那边去感恩，到那边去思想上帝所带领他们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见的是说，约瑟他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我这里有说他是立榜样传信仰的，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耶稣的信仰是这个约瑟玛利亚传给他的，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他在成长的时候，他的身体在长大，他的智慧也在增加，神的恩典与他同在，他知道说他要来做什么，他知道他的身份，他也孝敬他的父母，他不会违反圣经上的任何的一条的要求。尽管最小的时候是他的父母替他做，但是当他慢慢懂事的时候，他继续的能够做，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我想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真的是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我们是不是能够说，我们能够学习约瑟的是能够敬虔爱神？你的敬虔，你的孩子能够看见的，或者是感觉到的，你说的话，你的祷告，你的灵修，你带他来教会，你如何在教会当中服侍，如何在团契当中服侍，你的孩子是看得见的，你的孩子是会去学习的，是会去效法的。这个是我们做父亲的特别要做的一件事情。怎么样能够我们能够有一个敬虔爱神的心在我们的家中，然后这个敬虔爱神的心和你的行为就能够帮助你影响你的孩子的成长。刚才那位弟兄说了，他说他如果他有什么事，他的女儿怎么办？我当时跟他说，我说你现在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认识耶稣基督，可能这是唯一能够帮助他的。因为或许你现在很有能力，你能够给他转很多的财富放在世上，你如果有三长两短，他还能够靠这些，但是世上的事情是靠不住的，这也是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只有把孩子们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能够让他们也能够持守这样的信仰，使我们的信仰能够有传承，这是我们做父母应该学习，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大概总结一下的话，也就是说，神所喜悦的父亲应该是一个愿意按照神的教导去行事的，也就是说公义行事的，然后也能够有怜悯恩慈待人的，然后呢应该是愿意顺服神，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愿意在家中尽责的。 然后呢也是愿意能够有一个敬虔的生活，而且能够在家中能够树立一个榜样的。这是我想记着约瑟，圣经里对约瑟的这样一些的记载，我们一起来思想的。好，谢谢。下面我们一首回应的诗歌，好，天父必看顾你。
受祝福，亲爱的天父，谢谢天父的看顾，我们也特别为在地上做父亲的主啊，也特别求主将耶稣基督的慈爱、耶稣基督的公义、耶稣基督的能力、勇敢，主啊赐给我们在地上做父亲的，因为若不是靠着主，我们都无法真的是能够像约瑟一样做一个公义敬虔的父亲。主，求你的恩典、你的拯救、你的帮助临到每一位做父亲的，刚强我们，也祝福每一个做母亲的与先生一起同心，靠着主的恩典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Thank you.
坐。
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参加聚会的朋友们。好，第一家刘安宇一家在吗 ？Brad。没有在我们当中哈，我们也一样欢迎他们。好，英祥威在哪里？哦，在这里哦，欢迎欢迎。好，请坐。徐汉勇在哪里？站，你要在的话，请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也没有在哈。OK， 哦，就这些。有没有照到相的？在我的右手边，如果有可以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右手的中间没有啊，我左手的中间。哦，还有个Tony Wang在吗 ？Tony Wang， 哦，在这里，好，欢迎。Welcome。 还有啊，哦，王燕飞、陈立宝在吗？哦，在这里，欢迎。OK， 还有吗？没有了哈。在我的最左边，有新来的吗？没有哈。OK， 请那个新来的朋友们呢，聚会完了到钢琴这里，我们专门有人呢会接待你，来介绍我们的教会，好吗？请留步。下面有两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福音班，今天的话呢，由李俊全长老分享为何圣经是真神末世形成的，是信仰之根据。如果你是在慕道当中呢，欢迎你能够到二楼去参加这个福音班。另外的话呢，下周六9点到12点，我们教会会有一个微型的婚姻讲座，由这个齐世母和天俊长老来带领这个讲这个夫妻的这个差异特质与差异。希望这个夫妻呢一定要一起来参加，希望呢能够大家能够参加，不要错过这样好的机会。这个上面有二维码，你用微信呢扫一下可以报名，或者是直接跟他们讲也行。好，请大家默祷之后去参加主日学。